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救度公检法司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3日。我是2007年4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虽然得法较晚，但从修炼开始我就有个明确的愿望，我要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一个合格的让师父满意的大法弟子。所以平时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正实法，自己尽量用向内找的法宝不断突破和提高自己。由于有想修好的愿望，师父时刻加持弟子。我正式修炼后20多天就开了天目，三个多月就出现了三花聚顶，以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上一个大的层次。这些过程师父让我大都能看到感受体悟到。我这里不是想证实自己修得如何，我知道我和许多修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我知道自己离圆满的标准也还有一段距离。我只是为了证实大法实在是太神奇，只要精进修炼就会非常的神速。因为个人修炼和证实法是同时进行的，加上自己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的大小关难，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大都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真正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修炼的殊胜幸福。借明慧网一角，将我修炼中一些特殊的闯关经历写出来，也为自己在这方面做个总结吧。一，在流离失所中完成使命，堂堂正正上班。2012年6月，我和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切磋时，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几位同修遭到非法劳教和非法拘留迫害。我在20多人面对面看守的情况下，发正念让他们看不到我，在师尊的保护下，神奇地闯出了派出所，后流离失所。我充分利用流离失所这段时间和其他同修配合，将我地广泛散发了一次真相资料，将许多空白区、死角及我地相邻的地区基本上全覆盖了一遍，大约发了十多万份。虽然流离失所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一直在做着救度众生的最幸福的事，但心里经常冒出这流离失所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怎样做到堂堂正正继续去上班，但往往又想不明白要怎样做才能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只好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一切交给师父。大法就是神奇，我完成了使命，师父就让我堂堂正正上班了。通过这件事，我真正明白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围着大法而动。就在我心里揣着悬着想结束流离失所去上班的时候，没多久610国宝就多次找到我家人和同修，要他们一定找到我，并在限定的时间内去上班。我一听心里那个乐呀，又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旧势力抓住把柄却不放过，企图以考验为名从而毁掉我。我和国宝、610的主要人员会面后，他们说上面的规定，长期离岗的要么开除，要么按规定要求上班。对于你，一，要上班必须写出不学不练的保证；二，是必须将这一年多住在哪里、干了什么、 经常和哪些人在一起说清楚。我一听就知道就是立在兴风作浪，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不学不练这种话讲都不必要讲了，你们两次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当时要开除我，劳教我，甚至被洗脑班雇佣的人员多次暴力殴打，不让休息，不让睡觉，多人长时间轮流谈话，反复恐吓等多种手段折磨，我都没有放弃大法，现在怎么可能会放弃大法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要用这种方式才能上班，那我宁愿不上班，但我以后会走法律维权的路。至于第二条，你们问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一直知道我在发资料，如果是真关心我，帮助我正当上班，我非常感激。如果是想通过逼迫来掌握情况作为把柄，从而达到控制我或直接迫害我的同修，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会背叛大法自己去害自己害同修吗？这种幼儿园的游戏就不要玩了。我这么一说倒把他们弄得有些尴尬，他们就说，你什么都不答应，我们想帮忙也帮不上，我们只好先向上面领导汇报，以后再和你联系。过了几天，他们又找到我，而且还煽动我的亲人和单位领导一起掺和。他们说，上面领导的意思，知道你也不可能真正放弃大法，也就不再要求你写什么保证了，以前的那些事也不再提了，一笔勾销。但是在政府部门上班是有要求的，你至少必须答应以后绝对不再去发资料。我亲人因害怕我失去工作和受迫害，也一起向我施压。我就和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说，这些你等会儿讲，你现在直接回答，能不能做到？我说，我讲完我要讲的话，我再直接回答你们。他们耐心听我讲完大法的真相后，我就和他们说，你们提的这个要求我也不能答应，为什么？因为这是对大法的歧视和侮辱。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弟子是一群最善良的好人，如今大法弟子被江泽民团伙无端迫害，如果我向你们保证，那不等于我也承认法轮大法不好，大法弟子的行为有罪了吗？现在贪官那么多，他们在真正危害国家，你们什么时候逼迫过他们上班先向你们保证什么？这正常吗？如果我这样做了，不但我不是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对你们今后的人生也是不好的，所以请你们理解和原谅。他们见我毫无转圜的余地，于是对我又是威胁又是劝导的。当时我妻子也配合他们，对我又哭又闹又踢的，提出要离婚之类的话。我当着他们的面严肃地对我妻子说，你什么时候调到610去了？你怎么也这么积极呀？我学大法后，我这个人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我的身体比以前如何？他们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吗？你怎么能如此好坏不分呢？我又借机讲我的修炼过程。由于我内心已达到了坦然不动，也放淡了名利心，最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堂堂正正上班了。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自己被关在一个很大的圆形城堡内，城堡只有一个小孔，但这个小孔比头小很多，无法钻出去。我几下就将这个小孔弄成了一个很大的洞口，我很轻易地就从这个洞口中走了出来。走出来后，看到满天的鲜花从天而落，洒满了厚厚的一地。二，兑现誓约，救度世人和特殊阶层。我原来是一名警察，学大法的事公开后，因不放弃修炼被调到了政府部门，但我发现由于长期的洗脑灌输和受党文化的毒害，公检法司和政府部门教育部门的人员大都不明白真相，尤其是警察和政府部门的人员。我既然在这些部门工作过，就有救度他们的使命。为了跟上政法进程，改变我地的邪恶环境，我和同修们一起先后写了多篇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和证实大法的文章，都是用真名实姓讲述真实的事例和感受。我自己也放下人心，理性地写了一篇心得感受。这些文章除了全面广泛散发外，也大量想方设法向上述部门散发，效果非常好。同时 我们在明慧网上下载了一些基本真相，输入 U 盘，我放下人心，直接找到国保人员、政法委、610人员，将真相 U 盘直接送到他们手中。我说，你们既然是干这个工作的，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其实这也是你们应该知道的，你们看完后会对法轮功有个彻底的了解，不然长期和法轮功打交道，连法轮功那些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完全是外行也不行啊。这样一说，他们大都笑着收下了。后来我们又写了一封介绍 U 盘的相关内容和劝善信，将 U 盘包装后，我们又到上述那些部门和派出所大量散发。由于同修们的正念正行，共同努力，多渠道讲真相，这些特殊阶层的人员很多明白了真相，人性中的良知和正念的一面在复苏，明显没有以前那样紧跟邪党的形式了。近些年我地基本没有发生过被当地非法关押判刑的案例，也极少发生无故上门抄家和骚扰的现象。偶尔同修们在讲真相证实法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大都也都是所谓的教育教育就放人了，环境确实基本被正了过来。由于有了好的环境，同修们大都非常精进，比学比修，每天都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幸福地做着三件事。也许我是从警察里面出来的，对警察总是有种特殊的牵挂，有时走在街上看到那些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的警察，这些昔日同行，我内心真为他们感到悲哀，非常的可怜他们。别看他们今天蹦得欢，大淘汰一到，也许最先淘汰的就是这些人，因此非常的为他们着急，内心总是想着如何才能救了他们。基于此，我发自内心非常理性地写了一篇致警察的信，和同修们一起到各派出所和政府部门大量散发，同时也多次针对我弟同修遭受外地绑架迫害，每次都借此机会写了呼吁正义人士共同营救同修的劝善信到上述部门大量散发，同时也大量向公检法和政府部门610主要领导邮寄，目的是通过讲真相以唤醒他们的正念良知。由于我对上述部门的人员，特别是警察，对救度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圣使命感、慈悲心，其实每个生命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都是能感受得到的。这些年我曾经多次做梦，在梦中经常有警察清查抓捕之类的场景，但往往他们一看到我马上就说，是你啊，我们不会搞你的，迫害的意思，有时也说几句友好和关照之类的话，马上就离开了。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我曾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家庭观、工作中的矛盾和开创环境的观难、经济迫害观。溯江后应直接向省市政法委和公安的主要领导写公开信，所面临的压力和观难，而且在我证实法的过程中，曾五次遭到当地和外地派出所的绑架和一次当地610的绑架，从表面讲每次都直接面临将被非法判刑、劳教和送洗脑班的状况。另外在发资料讲真相的过程中，还遇到许多次被不明真相的民众围攻，以及警察保安的追堵刁难等，都是在放下生死、信师信法后，大法的威力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每次都堂堂正正闯了过来，真是像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些正念闯关的神奇经历，因为以前写过就不谈了，这里谈谈近年来两次神奇的过关经历。一次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员举报，遭到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因调离警察已十来年了，很多新警察不认识，马上说，原来是你呀，你怎么不早说，我们怎么会搞你呢？很快就让我回家了。另一次在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员举报，又遭到警察的绑架。他们要带我去派出所， 我说我是某某，我不能去派出所，这样既害了我，也害了你们，你们绝不能干这种事。没说几句，他们马上说，原来是你呀，那你快点走，注意安全。我本来还想和他们进一步讲清真相和劝三退，因为当时出来了很多围观的群众，只好离开了。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其实警察也是在等待救度的生命，我们只要发自内心真正想救他们，他们是能感受得到的，同时环境也会由此得到真正的改变。在我地灵市，由于那里迫害一直非常严重，环境极为恶劣，几年前竟然发生了一大法弟子被警察迫害致死，并发现器官被摘除了，还有一位同修竟被当地610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已经好几年了，由政府出钱，当地同修来我地切磋，我们认为这样的特殊案例一定要大量曝光揭露，以唤醒世人的正念良知。我们一起写好了曝光揭露的文章，但是那里由于长期环境恶劣，能堂堂正正走出来的同修不多，因此只是少量的做了，曝光的力度根本不够。我和平时配合的同修一商量，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干脆我们参与进去，我们默默配合去那里大量发资料。但我弟和该市的距离达到了上百公里，还要在市区乡村发资料，而我第二天还要赶回上班，一晚来回要跑的路程估计达到了300公里，所以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们刚开始去那里，感到那里的空间场确实非常不好，邪灵因素非常多，在人的表面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强烈的压抑感，在我们本地发资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边发资料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因为是长途跋涉，我们每次都带800到1000份资料，每过一两天就去发一次，连续发了几个月，发了几万份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对邪恶的震慑力非常大，发的又多，所以引起了邪党人员的重视，有蹲坑的，有巡逻的，加上沿途的摄像头又多，其中也经历了多次的危险，但每次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因是在外地，环境不熟悉，有时发完资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不知怎么回家。但只要一求师父，马上就出现了转机，从未出现过大的差错。有一次，我们在一小区里面发资料，马上被保安发现了。小区很大，有两个保安骑着摩托车就追我们，我们只好骑摩托往小区外面跑，可跑到门岗处，门岗的保安把栏杆放下来了，而且这个门岗保安站在那里做事要拖住我们的摩托车，后面追我们的两个保安只离我们2-3米了。就在这当口上，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大声念着发正念的口诀，加大油门就向栏杆冲去。这时只听栏杆咔嚓一声断成2节，掉在地上，是那种只是一根铝合金的老式栏杆。我们冲出来后，那几个保安待在原地，没敢再追。虽然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可事后却有些后怕，知道当时是师父在加持我们，要是当时稍一犹豫，不能当机立断或正念不足，那就不知是什么后果了。由于大量的发放资料，另外空间的邪灵受不了了，没多久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已达7年之久的同修被无条件释放回家了。后来有一次610头目找到了我，对我说，你们再也不要去那里发资料了，现在摄像头那么多，抓住了那就麻烦了。不过他又感慨地说，来回那么远，天又这么冷，当时是冬天，有时我们回家后感到连骨头里面都是冰冷的，还要发那么多资料，第二天还要赶去上班，确实佩服。虽然许多的大官大难在师尊的保护下都轻易地闯了过来，但为什么自己总是被干扰不断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 就在不断的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通过向内找，知道争斗心、妒忌心一直没有放下，而且在和同修的长期配合中，对同修有了很重的情，产生了很重的依赖心，甚至经常头脑中出现邪淫的色欲心，这些根本的执着始终没有修去，这可是修炼中的大忌。知道是自己这些年一直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放任所致，没有严格修一丝一念。明白这些后，我在师尊的法相前多次立誓，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绝不容许这些邪恶生命在我的空间场存在。我一定会在大法中归正，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我平时注重多发正念，有时间就长时间发正念，并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段时间后，我天目看到一个邪恶淫荡的女人死掉了。另外，我还做过一个梦，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山顶上，而我的前方是一个很深很宽很陡的巨大峡谷，但我必须要越过这个大峡谷。如果是跳跃，只能跳几米远，绝对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但又没有别的办法过去。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了，我鼓足全身气力往大峡谷纵身一跃。这时师父在我的身后突然出现，往我的屁股上一脚踹来，我身子就像腾云驾雾一般，一下稳稳地刚好落在了峡谷对面的山顶上。其实我们只要有想修好的愿望和决心，师父就会帮我们。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现在我觉得这些执着心已算不上什么了，一般只要一冒出来，我基本上就能抑制住并把它灭掉。我对修炼充满了信心，谢谢师父。三，突破观念，面对面讲真相。我以前很少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即使讲也只是限于熟人、亲友、同事。通过学法认识到，我没有跟上正法进程，不能面对面讲真相，在修炼上至少是有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将来专修弟子在寺院修炼，要到常人中去云游。我个人领悟，这里的寺院修炼不只是指过去那种在寺院中修炼的，因为大法这种修法是把人类社会当成了一个大的练功场、大寺院、大庙。专修也不仅是指过去那种专业修炼者，同时也包含大法修炼中的那些拥有专业技术、特长和做专业项目的修炼人。认识到这些后，我放下人心，转变观念，一定要突破观念，面对面讲真相。通过同修的带和帮，我已经基本上能面对面和陌生人讲真相了。状态好时，有时一天能讲几十个。因为城区同修较多，很多乡村没有大法弟子，听不到真相。为了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后来干脆骑摩托去乡下讲真相，尽管需要的时间长一些，也辛苦一些，但这样做既能救了人，又能很快提高自己。为了多救人，我这些年干脆不去上班了，因为政府部门现在都是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因此只要达到50岁左右，一般都在上自由班了，尤其那些退下来的领导。所以我一到这个年龄段，我就再也不去上班了。但这些年国宝、610，我单位一直把我当作重点进行监控。用他们的话讲，你老是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就是怕你惹麻烦，我们就是要管住你。单位为了要管住我，确实煞费苦心，不但要求我继续上班，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安排我具体工作，还动员其他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同事也来上班，其实目的也只是做给我看，还是为了不让我出去做大法的事。但退下来的那些领导，他们却指挥不动，基本上没有来上过班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和他们讲真相外，我想我绝不能承认这种安排。虽然师父说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 但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呢？个人体悟，作为大法弟子，只有做好三件事，能走出去救人，多救人的人，才是真正最好的好人。如果只是在家里，在单位做个所谓的好人，那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冲不破这些束缚，放不下思和情，正念不足而找借口。当然，尽量能让世人理解，不走极端是应该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坚定的、很明确的不去上班了，从而在行动上彻底的否定了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这几年，家庭、单位对我都没有任何束缚了，可以一心一意专做三件事。我尽管修得很不扎实，但同修们还是很信任我，让我一起参与协调。在这些年参与协调的过程中，对我促进非常大，能让我看到许多老同修默默无闻做好三件事中的许多闪光点，从而找到差距，迎头赶上。在这些年的参与协调中，我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主角中的配角位置，在整体协调中学会低调虚心，而在需要整体配合中的有些难度大或复杂麻烦的事情中，如营救同修等，我又能做到不退缩，能一马当先，勇挑重担，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由于主要的几位协调同修法理清、正念足，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同修们基本上都能自觉地做到互相信任、共同配合、勇猛精进、共同提高，所以我们这个整体非常的协调和谐，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圆融的、牢不可破的整体。现在正法进程突飞猛进，说不定哪天就可能突然结束了，但我知道我的个人修炼还没有达到标准，救度众生的使命也远没有完成。我为自己以前的不精进和在安逸心带动下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救人的机会而追悔莫及。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我会全身心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真正实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弟子无限感恩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19年12月3日。我和同修 A 在明慧站内信箱一直保持着联系，十多年了，虽然互相没见过面，也不知道对方在哪个城市，但由于在正实法的项目上早期一直有合作，彼此还是信任的。年初时有一件事情，同修三次问我，我三次给他解释。由于平时很忙，所以每次回复都比较简短。我觉得自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但同修仍然问。其实第三次回复时，我心里已经不耐烦了，加之最近两年与同修的联系少了很多，所以开始怀疑起同修的身份了。当他第四次又问我同一个问题时，我不客气地说，你这样没完没了的反复问，都使我怀疑你的身份了。同修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很生气地回我，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不愿意跟你联系，就是觉得你负面思维太重。这一下惹得我气血冲头，愤怒地回了他一句，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了，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是不是你自己负面思维太多了？发完信后，我余怒未消，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往上翻他的不是，总是自以为是，觉得比别人强，说话总是高高在上的，够了，不论跟他说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什么都想知道，像个侦探似的，
够了，越想越气。一方面心里气得够呛，一方面脑子里很清楚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我想我得向内找，强压着怒火，我找自己到底这件事情触动了我什么，竟然让我这么生气。不能被人说的心，怨恨心、疑心，找出了一堆心。我尝试发正念消除它们，但不起作用。表面上是在发正念的样子，可脑子里想的都是同修如何不好，一刻都消停不下来。一直持续到晚上我要学法的时候，还是在不停地烦，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找找到底自己为什么这么恼怒，触动了我的哪颗心呢？我开始从头梳理，想找到到底是什么引起这个恼怒。忽然想起诱因是在看到同修说我负面思维严重时，马上火冒三丈的，是我无法接受他的这种说法，因此而生气，认为他在污蔑我。找到这个问题后，我告诉自己，就接受同修的说法吧。同修说我负面思维严重，那今天我就拒绝这个负面思维。当我冲破其他的思想干扰，这样想时，仅仅几分钟，我发现折腾了我整整一天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杂念戛然而止了，对同修的怨气一下子全没了，心静下来了，这让我非常震惊。我这才认识到，一天来导致自己愤愤不平、生同修气的思想根源，原来就是负面思维呀。因为他被同修的话触动了，他被同修暴露在我的面前，他怕我意识到他、消除他，所以就拼命地往我的思想中反出来同修不好的各种念头，离间我和同修，引诱我向外找，而不是去正视同修说的话是不是正确。虽然我也向内找，但因为我没有发现根源是这个负面思维，所以就不能排除干扰。就像看到了那些杂草的叶子，就抓着叶子拼命去割，却没有拔掉它的根，所以叶子还会拼命地疯长。当我找到它的根子并将它拔掉时，叶子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面对批评，接受并根据这个批评向内找，承认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执着，并坚定去掉它，而不是排斥批评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提高。第一部分，不掩盖，坦荡面对失误，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习惯于在看到比较好的明慧交流文章时，顺手在站内信箱中把链接转给同修 A。有一天我打开信箱，看到他一封信，感觉语气很生硬地告诉我，你要实在忙就别给我发推荐文章了，不忙的话发文章请发可直接点开的链接。看到他的信，我当时就动了气，觉得他太不可理喻，不再想理他了，没有回复便直接关了信箱。过了大概十分钟，我明白了，我转给同修的是文章下面的那个链接，那个链接在天地行可直接打开文章，而在站内信箱是不能直接打开的，要复制粘贴到地址栏后才行。我以前每次都注意在两个地方发不同的链接地址，以方便看的同修能够直接打开，但最近几次我确实忘记了， 以致在站内信箱中转的是能在天地行直接打开的链接，是我疏忽了。我再次登录站内信箱给同修回信，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有意的，所以就回了一封。怎么回事？我转的是能直接打开的链接呀，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我没觉得自己的回复有问题，我只想到他看到后就会知道我不是有意的了，这样就不会生我的气了。然后我退出了信箱，这个事就算暂时过去了。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在看明慧网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事情好像没有解决，我心里似乎没有完全过去。问题在哪儿呢？我忽然意识到，我给同修回的那封信多么狡猾呀！我已经知道了问题的原因，但在回复同修时，却还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掩盖什么呢？掩盖不是自己的错误，想让同修内疚错怪我了，亦或是别的？如果同修看了那封信，再回信给我说，自己试了，那个链接不能直接打开文章，打开的是明慧首页，然后我再假装试一下，这时再承认是自己错了。在这个假设的过程中，我期望的是什么？对证实法有什么意义呢？浪费双方的时间，对自己的提高有什么好处呢？我很惭愧，赶紧打开信箱，幸好同修还没有看到那封信，我毫不迟疑地立即删除了那封信，然后给同修回复，对不起，并坦诚是自己考虑不周，以后会注意，同时简短说了一下原因。第二天我收到了同修的回复，多谢，对不起，误解你了。真奇妙啊，和这个同修信件往来十多年了，他几乎是从来不道歉的，以往每次不管什么原因发生一些不愉快，基本都以我的道歉认错作为终结，居然这次他主动道歉了。以前好几次我很生气的责备，说什么事情都是他的对，从来不道歉，即使这样也只是勉强得到过他一两次道歉，可这次他居然主动道歉了。遇到事情向内找真的很神奇，当我向内找而不是指责对方或掩盖自己的错误时，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下，对方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真正的发生变化，提高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又给他回了一封信。你能够道歉很难得，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掩盖着很大的问题。另外，还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讲法，修自己，把你认为的自己的痛苦、感情的冲击、心性干扰等这些事当成好事。不管多小的事情，只要动心了，高兴也好，生气也好，抱怨也好，如果真能找自己，会发现是自己空间场中的拜物的存在，导致自己出现不符合法的想法和行为。把自己放得低一些，凡事向内找，才能快速提高。我并建议他看师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他又真心地向我表示对不起，并感谢我能够这么点他。其实应该是我向他表示感谢，在这件微小的事情中，让我意识到自己那种狡猾，喜欢掩盖自己错误的一种心，让我体会到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向内找，修自己有多么重要。同时这件事情也促使我最终能够善意地指出他的问题，从而使他愿意接受。想想以前觉得他自私不会向内找时，总是很苛责地劈头盖脸来一通，不管他能不能承受，只管往外扔，结果每每导致他不能接受。而我呢， 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愿意跟他多说什么了。第二部分，真能直面执着，就能消除败物。我觉得自己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批评或者问题找不到执着的根本。就像我在上面提到的，总是围绕着叶子去找，而挖不到它的根。其实就是因为不敢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导致的。从转法轮中，我知道妒忌心是一个非常邪恶、非常不好的心，我发自内心的讨厌它，不愿意要它。但我不是真正修下去了，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太邪恶了，在自己身上、空间场上不应该有它。我不去承认它，也就从来没有去修过它。也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心。直到几年前，在和同修们合作一个项目时，才意识到这个心在自己的空间场中有多么强烈。虽然意识到了，却仍不敢承认它、正视它，因为觉得承认自己有妒忌心，那太可耻了。修了这么多年了，自己怎么还能有这颗心呢？直到后来，由于这个心，当然还有其他心的干扰，使矛盾越来越激烈，以至于让自己不能和同修们配合下去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当时与我有矛盾的同修是仇恨的，用彻骨的仇恨来形容都不为过。我知道这个状态不对，经常发正念消除着不好的状态，但很久都无大的改观，一直持续了一两年。直到有一天晚上，当我打坐发正念时，我终于坚定自己，敢于直接承认，这就是妒忌心、仇恨心，我不要他们，绝不允许他们在我空间场中留存。我觉得大脑像要被挖掉一样，我发了很久的正念。结果就在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从耳朵中掏出两条血红色的和正常的筷子一样大小的大肉虫，真是恶心极了，同时还排出了三条一丈长的筷子粗的大蛔虫。那条蛔虫是如此长，以至于我不得不用手帮助往外扯，它们缠在我手上的样子真是恶心极了。这个梦如此真实，以至于我醒来的当天一直觉得蛔虫排出时的那种感觉还存在，真是难受。在2017年上半年前的大概一两年里，我能够也敢于正视自己的执着，首先承认这个执着的存在，然后毫不犹豫地发正念清除它。很多时候我都要请师父帮忙，因为这些执着心反映出来时，总是我无法静下心来，从而干扰我发正念。那段时间，当我找到执着心并去掉它们时，另外空间的反应是巨大的，甚至直接表现在这个空间。浴室中洁白的洗脸盆里会出现虫子，开始是比头发丝还要细的，两三厘米长的血红色的小细虫子，每次两三条不等，后来越来越多，多时有十几条，一团团的。慢慢的，红色虫子不常见了，又出现了一两厘米长，像小米直径一样粗的漆黑的小黑虫子，通常每次两三条不等，有时就很多。特别是有一次，当我正视自己一堆的执着心，并针对他们发正念后，我无意中去洗手间，看到洗脸盆里居然有十来条那种漆黑的虫子。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点化我，执着心对应的那些败物在另外空间清除后，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发现，当我发完正念，执着于去看洗脸盆里是不是有虫子时，通常洗脸盆是干净的，往往在我无意当中发完正念后才会看到。 于是我也去掉了想通过看有没有虫子来衡量自己向内找发正念的效果如何的心。第三部分，去掉因背会转法轮产生的执着。我从2003年就开始背转法轮了，除了2004年下半年被迫害中停止了大半年外，这些年从未间断地背诵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我受益匪浅，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背法使我在修炼上有很大提高，去掉了很多的执着心，但同时因背会转法轮也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心，就是潜意识中总觉得自己法学得好，比别人强。还有因为妒忌心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在看到同修在明慧网上交流背转法轮的体会时，会不自觉地闪出这样的念头：同修背得太差了，没我背得好。还会想，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背转法轮了，甚至还担心同修背法背得好，超过自己。这闪念太快了，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就更不会去掉它。直到不久前，在和一个同事的矛盾中，我找自己为什么产生不平衡的心事，突然意识到这是妒忌心。我害怕别人得到好处，怕别人比我好，总想压过盖住别人。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在看到同修交流被转法轮体会时，自己产生的那些闪念也是一种妒忌心。这让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开始主动去掉那些心。现在再看到同修交流被转法轮的体会时，自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同修高兴，觉得同修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干扰去背法，真了不起。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的同修都能够早日背会转法轮。就在前两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另一种很肮脏的心。我觉得自己背会转法轮了，我比不会背的同修强。我不自觉地在发言时就把自己摆在高处，认为自己悟得对，悟得好，同修不如自己。这让我非常惭愧。更主要的是，这种心存在很久了，我到现在才正视它，意识到它。我发自内心地想去掉它，便发正念，并恳请师父帮我去掉它们。这时会明显地感觉到头顶侧边有强烈的转动的感觉，很强的力量把头脑中的败物往外推。我知道师父在帮我，当我找对执着心的时候，总能得到师父的帮助。感谢慈悲的师父不嫌弃弟子有这么多不好的心，依然不辞辛劳救度弟子。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